得到吗？弟兄姊妹好，
牧师好。
近来，在我的心里有一个感动，很长时间，这个感动一直在我心里头来督促我。这个感动就是，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这个内容我在北边分享了，今天我在南边还要分享，因为这个感动一直在我心里啊，让我来分享这两句话。我长期生活在中国的东北，那里的天气非常寒冷，冬天在外边做不了工作，所以农民在那个地方一年就是做三季的工作，一个是春季，一个是夏季，一个是秋季，冬天不能工作。那么春季一般来讲，它的主要的工作是翻地、压地，压地保伤，就是保持土地的水分，主要的在春季是播种。播种的时候要保证所播过的地出全苗，就是苗必须全都出来。然后到夏季，夏季包括除草啊，这个灌溉啊，防治病虫害和追肥。在后期呢，这个苗就出穗儿、开花、就结实，然后就到了秋天。秋天我们称它为金秋季节，那是非常农民劳动了一年，它的收成就要来到了啊。那么要进行秋天最重要的，要进行收割。收割的时候要观察这个籽粒饱满了，我们才可以收割。如果籽粒没有饱满，你收割就影响你的产量。如果籽粒已经成熟了，你还不收割，那个籽粒就会脱落，也会影响到产量。所以在那里非常强调的就是要适时的收割，要收割已经成熟的庄稼。马太福音28:18-20，耶稣在那里说，你们要去啊，到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去是撒种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收割。凡我教训你们的，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是使他们啊生命成长，茁壮的成长。然后耶稣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的这一段话包括撒种和收割，全包括了。今天我们读了三处经文啊，都是有关收割的事，没有讲到撒种啊，都是讲收割。首先我要分享的就是约翰福音4那里35，耶稣说啊，你们不是说到收割的时间还有4吗？我告诉你们，你们要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收了，应该收割了。耶稣说这一段话是对那些有经验的人说的。有经验的人说，撒种出去要100或者120才能收割。这个传福音和撒种播种有些地方是相似的，但是有些地方是不一样的啊。 根据经验，撒种出去一百天到120天才能收割，但是福音的种子撒出去是不一定要等那么长时间，要观看，看看庄稼有没有熟了。那么这是第一处，耶稣对那些有经验的人说，你不要根据你的经验来传福音来收割。然后我们是我们读的马太福音那里和路加福音，这两处经文的前边不一样，但是它的落款都是庄稼已经熟了，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那么我今天就要分享最后我说的这一个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说的那一段话。首先我们要提这个收割的比喻，这是耶稣讲的收割的比喻。那个农民他经过一年辛勤的劳动耕耘忙了大半年然后来到了秋天的收割庄稼。收割庄稼并不是完事儿，他要收割庄稼，然后把粮食打出来，然后装到仓里，这一年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那么耶稣拿这个做比喻，我们要把这个比喻的一些内容解释一下。首先种子，什么是种子？在圣经上告诉我们，圣经常常把天国的道理，把神救人的福音比喻作种子。要把福音传扬出去就是撒种。耶稣说了，我们把种子撒出去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有落在荆棘里的，有落在土浅石头上的，还有落在好土里的。它落了地点不同，结果就不一样，有的就有收成，有的没有。有收成的有30倍的、60倍的、100倍的。这个是种子和撒种。那么庄稼的主是谁？我们都很清楚，庄稼的主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庄稼的主，他很清楚他这块地里哪里需要收割，什么样的人去收割最好，他知道。他清楚他的一切。但是他还要求我们去祷告，去求他。为什么？他都知道，那我们还要求他做什么？他为什么让我们求他？就是神要我们在他的事上与他同工。所以我们要求求庄稼的主。下边我再讲主的工人，他说做工的少庄稼多，做工的少，谁是做工的？有的人说那主的工人就是使徒、牧师、长老、执事、教主日学的，这些是他们是主的工人，这个对不对？不对，说得很好。谁是主的工人？对了，这是 Kitty 讲的，每一个接受主的救恩，过去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被主用重价，用他的宝血买赎回来的人。过去我们是罪的奴仆，现在我们是神的奴仆，我们是义的奴仆。 我们就是神的工人，包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重生得救的人，你我就是神的工人。这个我们要讲清楚，可能过去我们没有讲好，没有说清楚，所以有的人就说那牧师是神的工人，我不是。今天我们要改了，我就是神的工人。那么下面我要讲一下收割。什么是收割？收割就是庄稼已经成熟了，我们传福音把种子撒出去了啊，撒出去以后这些种子要在那里生长啊，生长它要成熟。圣经告诉我们啊，耶稣看见有病的、被鬼附的、困苦的、被邪恶牧人丢弃的，他们受罪的痛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就怜悯他们。大家注意，这些人就是刚刚说的那些人，他们心里有需要，有渴慕，能够谦卑，能够顺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这些人就是成熟的庄稼，我们要认识，我们要把这样的人带到神面前啊，这个就是收割。清楚了大家，这就是收割，把这些人带到神面前就是收割啊。那么具体的做法，收割有具体的做法要求我们怎么去做，我们怎么去收割。第一点我要说的就是，一个人要有爱人灵魂的心。我们看见一个罪人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我们要爱他们的灵魂，具体的要为他祷告。我们不是泛泛的说，主啊，好多人都没有得救，好多人都不认识你，求你拯救他，这样不行。我们必须看清楚了啊，看清楚啊，那个人张端凤他还没有信主，我们就专一的为他祷告，要为他让他认识神而祷告。这是第一个，要有爱人灵魂的心，要专门的为他祷告，让他们认识啊，让他们能够啊表达他们内心的需要，爱他们的灵魂，为他们祷告，还要听他们的倾诉，因为他们心里头有不平，他们心里边有疙瘩，他们心里边有过不去的事，他需要倾听。我们去收割的时候，我们要为他祷告，要听他们的诉说，要关怀他们的需要，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要介绍我们所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让他们认识并且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没有罪，他是为我的罪啊，为世上有罪的人，为了担当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流血舍命死在了十字架上，然后他被葬在坟墓里，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了，他曾向门徒多个门徒显现，多次显现，40天以后他升天去了，他还要再来。我们去收割的时候要把这个介绍给收割的对象。第三点，我们知道我们信的神是圣洁的，是尊贵的，是荣耀的， 罪在他面前站立不住，所以每一个人啊，我们爱他的灵魂，我们要告诉他，你有罪，你必须在神面前消除你的罪。怎么消除你的罪？要向神认罪祷告，这是第三点。第四个，我们要认识到，从一个人重生得救，不是你的工作，你能做的，也不是我能做的，是谁做的？圣经告诉我们，是圣灵做的，是神自己做的。啊，所以我们要让我们所关心的这个人能够谦卑来到神面前，向神认罪祷告。啊，一个人他只有被圣灵感动，他才能够谦卑。啊，所以第四点我强调一下，重生得救是圣灵的工作，只有人被圣灵感动才能够谦卑向神认罪。圣灵在他认罪的时候，就会因着我们的相信进到我们的心里，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就是永生。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就成为神家里的人，有继承权的神的儿女，使我们能够与弟兄姊妹互相交通，心灵里边能够交通，真的通了，我们的内心就有平安，我们就会得到从神来的喜乐。这样你就把这个人带到了神面前，你就收割了。我很感谢神，一年来神使用我们带领六个人到神面前，特别是这次去欧洲，神听了惠汉弟兄、Peter 弟兄带领教会为我们祷告，使我们能够在英国、在荷兰能够分享主的话，这是神的恩典。我想举几个实际的例子。第一个是中间的这位，他的母亲是多年的基督徒，据说他父亲在临终的时候信了主。他本身在英国学习，得了学位，他是老三届的知识青年，能够学习英语学得很好，是很努力，下了苦功，在英国拿了硕士学位，到美国来创业成功了。他夫妻两个都是买了名车，在高尚的住宅区买了一套房子。去年他退休了，退休以后就感觉到这个肚子有点不舒服，去看病，看病医生就用内窥镜看，说他是胆结石，就给他治了。治了以后还疼，他一直说那石头可能没有拿清，再拿完了以后还疼，于是就做手术吧。手术一打开是胰腺头癌，医生很好，就给他做了能切除的都切除了。他自己知道癌症是有危险的，得了癌症他非常恐惧，他稍微好一点能打电话的时候他就打电话给我。过去我们给他讲，你让他信主，他还抽烟，我们让他不要抽烟戒烟，他都婉拒了，就是很笑呵呵的给我们说他做不到。这次他做了手术， 他非常紧张，他害怕，他不知道前途是什么。他打电话来问我，他说我还想活20年，但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活20年。他说过去我是拿生命去挣钱，他说现在我不得不用钱来买生命，但是我还不知道我能买到不能。我就听着他的电话，我就为他祷告，我告诉他，生命不在你的手里，也不在我的手里，生命在神的手里。今天我们活在世上，有一天我们大家都会离开，但是离开以后你要到哪里去？他问我怎么办，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唯一的办法就是信耶稣，信耶稣能够给你永生，他会把永生给你。然后他让我慢慢的说，一个字一个字的说，他拿笔记下来，然后过了2天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你说的我都做了，我已经向神认罪了，我也感谢神，我相信他已经赦免了我的罪。我很高兴，我相信是神借着疾病把他带到神面前。神会借着各样的方法把人带到神面前。我们要认识到他有病的时候，我们不是趁火打劫，我们是把救恩告诉他，让他能够得到救恩，明白神的心意，来信神。神会借着各种不同的环境和方法来带领人归向他。我们感谢主，他以后他又打电话给我，他从创世纪现在已经看到了诗篇，他把好多圣经上的问题他看不懂的，他攒到一堆儿，他打电话问我，让我给他解释。我很感谢主，我相信他已经重生得救了。这是一个下边我再举一个例子，大家见过他，他从小就接触基督教，他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他自己没有信主，他也不反对主啊。他自己经过文化大革命和工作的变迁，他亲眼看到了他的母亲因为坚定的信靠主耶稣而蒙福，他母亲患了晚期的癌症，经过治疗彻底治愈了啊，50年没有复发，那是彻底好了。他也看见他的母亲曾经经过很多的困难，但是他母亲就是祷告，神就给他解决了。有一次他母亲在高空作业，从高空掉下来，那是非摔死不可，那掉到地下以前有一个树枝子拦住拦他一下，到底减缓了这个速度，到地下的时候就肋骨骨折，别的啥事没有。还有他母亲患严重的关节炎，走路不稳当，走走走走就摔倒了，而且是脑袋先着地，但是头颅都没有骨折，也没有出血，也没有脑震荡。他还发现他母亲遇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他母亲就跪在那里祷告，他说经过祷告以后就不知道怎么一回事，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此他就非常觉得不可思议。 还有就是他母亲89岁的时候得了主动脉瓣狭窄钙化，不能维持生命，必须做手术。而对一个89岁的人要开胸，要做心内直视手术，这个在心脏科里面是最困难的，而且是危险性最大的。他要89岁要做这样的手术，那个医院从来没做过，89岁的。但是他的母亲就跪在那里向神祷告，心里一点也没有挂虑，没有忧虑，只有平安和喜乐。他就很奇怪，后来他病不了，他说妈妈你做不做手术，他妈说做，他就做了手术。他看见他妈在手术前手术后这样的表现，令他觉得不可思议。他的妈妈做了这个手术，那也是那个医院第一次做这样的手术，现在已经98岁，10年生活得很好。他想得到他妈这种这种平安喜乐依靠神的这个，他想得到。他打电话给我问我能不能得到我妈妈这样的情况，我说你能得到。他就从北京和他的先生坐飞机到佛罗里达，来到我们的家，他要得到他妈妈得了这个福分。那在我家住的时候，就把冯秉成他的那个游子音那个录像带15集，他一气儿天天看，一天看2个，看3个，然后看不懂的地方再看那个游子音的书。然后他给我说，我要信，我要信这位上帝。我说好啊，我怎么信？我告诉他，你要向上帝认罪悔改。还有2天他就要回北京了，他给我说我要受洗。我说那时候不是我们教会受洗的时候，怎么办？既然他有这样的感动，那我就决定在我家里给他受洗。受洗的时候请了一些弟兄姊妹到我家，给他受洗的时候我问他，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吗？他说我承认。我说你向主耶稣承认你的罪了吗？他说我承认了。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受洗以后大家为他唱了一首奇异恩典的这个诗歌，我相信他已经得救了，圣灵感动我，庄稼已经收了，可以收割了。感谢神。下边我再讲讲一个这个他是我的第二个儿子。在他小的时候我们没有把他带到主面前，成为我们最大的亏欠。长期以来我们为他祷告，甚至为他进食祷告。我们感谢主，主垂听了我们的祷告，近半年来他每个主日都主动地去当地的华人教会聚会。这次我们去英国看见他， 也去了当地的华人教会，但是当地华人教会多数是从香港去的，讲广东话，虽然讲到的时候有人翻译，但是他听不清。那我们去了，他还不完全明白旧文。我们去了以后，我就给师母，我们两个加上他，我们一起祷告。很感谢神，在祷告的时候，圣灵感动他，就让他认罪悔改。他认了好多的罪，有些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我们很感谢神，通过认罪，他与神和好，他对神有亲身的经历。我们给他讲了唯一的救法，我们让他看了一些弟兄姊妹的见证，他主动去买了一个 U 盘，把我们的一些讲章转到他们的 U 盘里，他还听了圣经机上的一些内容，非常受感动。我们很感谢主，他已经回到了主面前。我们现在还在做跟进的工作，庄稼已经熟了，要收割。最后我介绍一位，这一位，她是一位退休的女教师。她自己讲，25年前，她的外孙子1岁，得病，很重，医院说没有办法治了。他的妈妈，这个外孙子的妈妈和他的先生也看见孩子不行了，那就后来就决定就死在医院吧。孩子的父亲母亲没有力量了，躺到那儿睡了。这个外婆抱着个孙子，看见一个人，这个人穿着白衣服，戴着帽子，戴着口罩，就进来，看见孩子很重，就问他，你有没有信点啥？他说，只要能治好我的孩子，我什么都信，我信。然后这个人就走了。走了以后，孩子的爸爸妈妈醒来了，就问孩子死了没有？他抱着孩子说还有点气。啊，他的爸爸妈妈因为几天几夜熬夜太困了，又睡着了。他抱着孩子就在那里说：“我不认识这个主啊，要是能保住我孙子的外孙子的命，我就信你。”然后就用羹匙蘸点水，倒在外孙子的嘴上，他的外孙子竟然把这个水咽下去了，这是好几天都没有的现象。他看见，既然他能够咽一点水，然后他就过一会儿就喂一点水，或者喂一点果子水。到天亮的时候，孩子的爸爸妈妈起来，就问孩子死了吗？他说没有，睁开眼了。然后他就问，他跟孩子不一样，说好一点了，好了。他就去急诊室问，你们给他用什么药了？那值班的人员说，我们什么药也没给他，因为你说孩子不行了。那么就这样，孩子一点一点的好过来了，父母惊喜万分。然后去找这个戴白帽子、穿白衣服、戴白口罩的这个人，找不着，医院谁都不认识。不过，他这个外婆，从那时候开始，就对这个不认识的主，每年逢年过节要买一些东西，烧纸钱给这位不认识的主。去年，这位外婆因为咳嗽不止， 去医院看，发现他是肺癌，肺癌做了手术，术后合并皮下气肿，他的全上半身全肿起来，不能吃东西，然后抢救了25天，勉强活过来了。他病以前是102磅，那个时候他还剩下58磅，勉强能够活着。然后在今年的1月18号，冒着生命危险从中国坐飞机到了伦敦，到他的女儿家，他的女儿和女婿就照顾他，一点一点缓过来。我们去的时候，第一天我们去到英国的13，我们是12号去的，13号晚上就看见他，他在那里气喘，浑身虚弱，动不了。我们有感动，要把福音传给他。我们说神爱世人，差遣他的儿子主耶稣来救世人。他说我信主不信神，我们就很奇怪，怎么信主不信神。然后他就解释给我们听，就说他的外孙子是被一个他不认识的主救过来了。后来我们就给他讲，我们所信的主是唯一的真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能够借着圣经上的话向我们说话，能治病，能救人。然后我们教他啊，我们让他啊，我们先问他，我们可以不可以为你祷告？他说可以。然后我们教他祷告。第一天我们教他的祷告是说，求神让我知道我有罪，求神医治我的病，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们就这样教他。第二天晚上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非常高兴，他给我们说，昨天晚上他第一次向神祷告，祷告之后 他原来额头疼，疼得很厉害，每天晚上都要吃止疼药，止疼药也止不住，睡不着觉，疼得很。但是昨天晚上很奇妙的，祷告完了头不疼了，他头一次没有用任何的药能够睡一个很好的觉。因此他醒来非常高兴，他给我们说，我要信这位上帝。他没有圣经，然后我们就每天就写2节圣经给他，他就把我们写的圣经再抄下来，他再写一遍，然后他再背我们写给他的圣经。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圣灵感动我们，庄稼已经收了，可以收割了。然后我就问他，你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他说我不但信，我已经向神认了罪。我们非常感谢主，他重生得救了。然后在我们要回来的一些，9月5号，他写给我们一封信。他说：“感谢主，是你的圣徒董大哥，他把我叫董大哥，张大姐，让我认识了你， 让我明白了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让我从心里承认天父上帝是独一真神。是主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知道了我是有罪的人。如今我愿意做基督徒，经常向主祷告，按着爱的真谛要求去做。我愿意把余生交给主管理，遵行天父的旨意，信仰基督，结出美好的善果。2015年9月5日，我非常受感动。但是由于他的身体虚弱，他不能去参加聚会。我们离开英国以前，把他的情况介绍给当地的教会，希望他们以后能够做跟进的工作。我们很感谢主，这次我们去英国，又到了荷兰，在那里也做了分享。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支持了我们，使我们在出去的时候能够做神让我们做的工作。我们非常感谢主。下边我小结一下今天我的分享。耶稣说，庄稼已经熟了，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他的庄稼。在这段话里，主耶稣是庄稼的主人，庄稼是他的，他要我们向他祷告，请求他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他要打发谁呢？以赛亚书6章8节那里，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要被主差遣希望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向主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世人能信主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全教会要同心合意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们要顺服圣灵的感动和带领，依靠圣灵的大能去做。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要看到事工的需要，要认识已经成熟的庄稼。什么是成熟的庄稼？如果一个人他的内心有需要，有渴慕，能谦卑，能顺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求圣灵感动我们，为他们祷告，关怀他们的需要，把主的爱分享给他们，把他们带到主面前如果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一年带一个人到主面前，明年我们的教会人数就会翻番。最后要说，世人能信主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要靠着祷告，顺服圣灵的感动带领靠着圣灵的感动和带领，依靠圣灵的大能去收割主的庄稼。谢谢大家。